园。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谢。
小谢啊，最近你发给我一个视频啊，就是英国国会里面的辩论实在是相当的精彩有趣。那和台湾比一比呢，我有点感想。现在这个绿营蓝营他们是会彼此损啊，可是你要是把他们摆在一起，那损不了几句就发起脾气来了。
是
是，特别是英国人，他们好像家常便饭，我们就这么过日子，我今天可能输了没什么关系，明天再来。
因为英国人认为你发脾气就输了嘛。因为老中啊，其实我们缺少这种精神，这种其实也是一种贵族精神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包括踢足球也是，你看跟我们华人踢球踢一踢有很容易急，踢输了或者动作稍微大一点就急。其实我从小就是功效培养体育嘛，那经常肯定被人踢啊，或者被人这个有歧视的语言呢在球场上。那基本教练告诉就是那你踢回去吧，那你不要发脾气，你不要就是跟他 lost it， 你就 keep it cool， right？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永远都是还没有战胜你。你一旦说被人逼的说已经疯了，那你就彻底输了。
不但政治场，那教会里面看执事会也是这样子啊，同工之间也是这样的，几句话呢就是不投机就不开心，不开心就解不开啊。对吧，这种文化怎么培养？你刚才说这是一种贵族文化，这个英语怎么讲，叫什么 chivalry， 那个字是什么，
nobility， 可以用什么，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骑士精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就是贵族不一定只是说他是有钱才叫贵族，因为很多中国人觉得说这人有钱，所以他比较贵，所以他穿的东西比较贵，或者他用的东西比较贵，所以叫贵族。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你现在看就是英国的很多贵族，包括我们学校当然有很多就是家里很传统的，有很多这个以前有封号啊，有封地啊，他们生活很朴素的，很简朴的。那个车基本是可能他爷爷的车，这个皮鞋呢一直不换，就保持的，但是你一定要穿的很朴素，就很好。所以英国的东西很多，它的设计就是让你用很久的，它不是一种它不是一种浮夸的一种文化，就是说有钱了要比较怎么样的。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读的英国人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好像是从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开始要尊敬妇女要有礼貌这种东西的大力提倡，这历史你知道吗？
英国人一直讲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胡扯八道的。好吧好吧好吧，所以你说那看起来这英国文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书写，书到中国人中间来。那你
我也是大英的遗老遗少，对不对？
那像这种贵族文化、贵族精神啊，就是或者说自重的这种精神啊，怎么样带到教会里边来呢？我们没办法讲到社会嘛，那教会里边总不能跟人家说你要保持酷，因为一旦吵翻了，谁也没办法，还可以怎么办呢？
都是为神大发热心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都是发了易怒，对不对？
对对对，都是易怒，容易发怒。
这个我就讲不出来了，因为毕竟这个我是没有办法了，很明显我也没有办法。
我一直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你觉得他们英国人在一起，像他们议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因为视频上很多嘛，你随便找哪一段来看，其实都蛮好玩的。尤其他们两个人要是会讲的话，那真是跟讲相声一样。你损我，我损你，并行的。除了他们有风度之外。他们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他们幽默。
是的，是的，是的，这点
对吧？这个幽默是干什么？幽默是把那个尖锐度给它化解掉，让大家哈哈一笑，这个问题马上的尖锐度就不见了。
是
你要是没有幽默在里面，你把他们的对话从把里面的幽默的程度拿掉，那就很危险了，快要打起来了，是吧？
是这样，我觉得和美国也是不同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美国在这种政治场合，他的幽默。没有英国人强，因为英国人觉得说幽默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其实是这样。当然这个
不是这么讲，
和圣经对不对？但是说自我讽刺的能力在英国人看来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对，你不但幽别人一默，你还可以要有
自己一默，
可以自嘲的。
对，幽默就是酱油啊，中国菜的酱油上不了。
您说这个真的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呢。很多时候华人是缺少幽默感，
那这个幽默感你不能到时候才幽默，太 too late， 它是一个 传统，它是一个风气。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在我看起来是实在是个错误。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得罪这么多的冲突，这么多的问题？它的根源之一啊，实际上在我看是一个主要的根源。但是无论讲到查圣经、开执事会，好像非得把它弄到百分之百正儿八经，板起面孔，你就不讨神的喜悦。
嗯，
这么一来你就很麻烦了，因为大家都这么严肃，这么刻板，所以你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任何的冲突呢，它一触即发，不可收拾啊！你很难再把这个幽默插在里边。你看主耶稣是很幽默的，主耶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肯定是常常弄得老百姓哈哈大笑，他会刺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啊什么什么的，他答题答得很有意思。
而且出现还不好好出现，
同样查圣经嘛，同样可以有收获嘛，你不要老是把它弄得这么死板，这么严肃，那你即或有这个幽默的能力呢，你也没办法化解危机，来不及了。大家平常是怎么样，在教会就是怎么样啊，这样子你就可能在教会是怎么样，回家也是怎么样，不会做两面人，对吧？不管是讲到查经，或者是开执事会。也就是平平常常的心，我们平常大家在一起谈论一个事情啊，就和我们谈论教会的事情一样啊，不要一碰到教会的事情呢，或者是所谓属灵的事情呢，就这个正义之师都出来了，哎，那你就救不回来了。这个至少在蒙哥看起来呢，是一个传统问题。也许我们需要一个女皇。
这个和这个加尔文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知道和江青是没关系。
对，这个坑你没跳进去吗？
对呀，你也少的就是这个。你看中国所有的政治人物，他了不起能够说一句俏皮话。
毛泽东蛮幽默的，特别是他把人整的这个。七零八落以后再见到这个人就啊，不是我要整你的吗？
那个不叫幽默，那个叫做灭亡之子，草菅人命，到了审判台前还不知道害怕，净说风凉话。那我们现在要问到比较最近的事情啊，难道脱欧跟他们的女皇有关系吗？英国人喜欢他们的皇室，这一加入欧盟之后，他们就失掉了这个很多的民族特色，是不是？他到底为什么要脱欧？
对，脱欧是这样的，脱欧也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的啊。因为英国人从来对欧洲都是怀有敌视的态度，
对，
特别是统治阶级，他是很敌视欧洲，因为他们呢开始就觉得说，感谢神有英吉利海峡把我们和欧洲隔开，那我们呢就是说麻烦都是欧洲来的，欧洲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对，
因为欧洲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所以特别是到近代呢，因为他们总结说英国大英帝国是怎么没的，怎么灭的啊？就是
没
战，一战和二战，一战大英帝国只剩一口气在，二战彻底就帝国就死掉了。
报应嘛，他们欺负老中。
所以他们对欧洲是没有任何好感的，他觉得如果你跟欧洲牵涉很深的话，一定是很有麻烦的，最好打仗在欧洲打。就不要在英国打，所以呢，
对对对，
一旦开战了，我们可以去欧洲做我们的战场，但是就是你不要和他们牵扯太多。
这个海峡把它隔开啊，还有这种从欧洲从来对我们没什么好处，这种事情是跟台湾的心情是一模一样，觉得非常容易阿门。那你继续讲，所以呢，这个欧盟一成立之后，
所以欧盟一成立以后呢，其实这个。我一直认为啊，我觉得欧盟是代表这个人类的我们的这种政治智慧或者政治理想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哎呦，这样子愿闻其详，这个小贝肯定不同意，但你说吧。
当然在现实操作上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在理想上我觉得是跟这个共产主义我觉得也很像，就是你也说不出来他什么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打破了。
你说不上来，
这个，
我可以说得上来。
万一我要回国呢，是不是？我就专门把这段剪出来。你比如说他打破了国界啊，就是说那个他们其实是对这个一战和二战的反思了。因为觉得说，哦，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死了这么多人，那导火索呢都是在我们欧洲的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来彻底的改变这个局面呢？就是说我们再也不要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由我们欧洲人引起的呢，它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变成一个非常大一统的一个类似于国家或者消除国家这种概念，那我们就可以杜绝了以后战争的可能性。所以欧盟呢它打破了国界 也打破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意义上讲的，就是这个民族啊或者这些，就他是其实试图是打破这些啊。
你这段历史，你这个有 revision 的嫌疑，你认为那为什么搞了这么后来才要弄欧盟？欧盟在我的记忆跟我的了解里边，它只是要有一个 block， 有一个很大的经济块、经济体系跟美国竞争。
嗯，
因为它这样可以成为一个很强的经济体系，因为实际上它的政治体系这个力量很弱啊，它只是为了经济的利益而做的，它并不是为了这种很崇高的理想啊什么什么。你得去做做功课看啊。
这就是您在这个德州，德州得到的信息呢。
你刚才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是很崇高的理想，是吧？
是因为他们的，其实他们的一些辩论到最后都是哲学问题，他们不是因为一些经济上的一些，他脱欧其实最后他有实际的问题，但他最后也是一种上升到一种政治哲学的一种概念，就是说，
哎呦，赶不上中国，中国一定是从哲学问题放在这个图书馆里面，放在保险箱里面，不是从哲学问题辩论到经济实际的问题，不是从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辩论到哲学问题，他一定是从哲学问题把它摆在一边，辩论到比较实惠的问题。他们怎么这么食古不化？
对，所以说这个欧盟从成立之初呢，英国人一直是不加入的。就是我不和你搞在一起，
他觉得他不需要你，我也不喜欢你，是吧？
是，而且他英国人觉得你这个世界大战，我是受害方嘛，我又不是始作俑者，所以你怎么搞，跟我没什么关系。特别是这个欧元，还有这个申根这两项，申根就是这个您可能不知道申根，这
不知道。
申根就是它一个这个签证的一个体系，就是说，比如我们这个说大陆的中国大陆的去欧洲玩的话，以前你比如说要去欧洲各国玩，你要签法国的签证、法国的签证、德国的签证、比利时的签证。
法国的签证。
后来他们有一个申根呢，就是说你只要申请这个法国的签证，你就可以用这个签证呢去到所有的国家，欧盟的申根的国家。这个英国就是不加入的。还有就是欧元的话英国人不加入。其实这个欧元对欧盟的打击我觉得是很大的。
啊，你说欧元让欧洲吃了亏了。
它非常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它就是要一大一统的这个货币，大一统的经济体。
结果呢？
结果当然就是类似于共产主义嘛，你均贫富嘛，那有穷国有富国。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它这个欧元底下各国还是有各国的这个钞票，是不是？
没有了，没有了。
哦，真的吗？
没有了，对呀、啊，没有了，没有马克、
哦，
德国的马克、法郎
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还给马克举行了这个葬礼。
哦，真的啊？
是。
那是马克思没有葬礼，是马克思。
我觉得马克思可能会认同这个欧盟这个东西，说实话。
他有可能会认，
反正他一穷二白，对他也没什么影响。
我还一直以为说欧元归欧元，底下还有自己的货币。那英镑也没有了吗？
英镑当然有啊，因为英国没有加入嘛。
你说英国一直没有完全加入欧盟，你是这意思？
是的，是的。他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生意，我加入你的这个贸易体系，没有关税啊，而且这个货物呢通畅没有什么阻拦，还有这个所有的检疫系统啊，这就很复杂了。比如说猪肉的是什么标准，那都是根据欧盟的标准，牛肉都是根据欧盟的标准。所以呢英国人其实很多人反对是这个，就说哦，那我们都要跟着欧洲对我们的干涉太多了，就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我们养牛或者养什么都是要根据这个布鲁塞尔的人制作的这个标准来的，所以他们就是很反对这个。但现在脱欧为什么就是特别可怕呢？一直脱不了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往来啊、每天英国的，我在英国超市所有的水果蔬菜什么基本都是欧盟进口的啊、西班牙啊、这些地方进口的。那你一旦切断了以后，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好多这个医院就囤药啊，战备物资啊，就怕突然间真的脱欧的话，你关卡这个税到底怎么收，就是一个很大的
数呢。
是啊。
那你说从一开头加入欧盟英国人就有相当大的反对的百分比，然后他们虽然算是欧盟的一份子，可是他们很多地方还是不像欧洲其他的国家一样完全在这个欧盟底下，所以他现在所谓的脱欧呢，照说问题不应该这么复杂，可是因为已经在欧盟里面一阵子了啊，这个货物的往来啊，就好像德州对吧，德州就很想独立成为德州国嘛，啊，我们德州的啤酒叫做 Lone Star，他们叫做 National Beer、德州是最喜欢把自己称为一个国的，可是你要是真的成为了一个国呢，这个中国成了这些所有的蔬菜水果啊，哎呦 原来是从墨西哥进来，这一下子问题就很大了，对不对？
这个还有一笔啊，英国脱欧呢，还有一笔，就是这也是这个政治人物说的哈。像我们刚讲到鸡蛋，用鸡蛋烘焙了一个蛋糕，把这蛋糕烘焙出来以后呢，你说我再把鸡蛋拿出去，
拿不出去了。
是，
就是
这边最喜欢跟小朋友讲到就是这样，你看老美他们说，有一杯水，对不对？我现在这里有点红颜色，红颜色就是 Jesus 倒到水里边呢，你接受主耶稣了，你的生命里面就有红颜色，你再拿不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们英国人已经搞了一阵子欧盟了，这个货物流通往来都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还有人员的
人员，
对，
很多人跑到英国去做事儿。
对，像我们大学，商学院里面，希腊人、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那他们以前呢是不需要工作签证，就是自由往来嘛，他们来工作就可以，就一个国家一样。他们就很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在英国 settle down 了，那你突然间说脱欧了，他们怎么办？
对呀。
那如果说这些人都得回家，那英国就瘫痪了。那我们大学至少开不了课了，我们学院肯定开不了课。
你赶快回去啊，说不定你有一个很好的教职在等你啊。
是是是，
老中现在不是来美国不容易吗？先到英国就在那边住房。
说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对对对对对，既然这样，为什么又会搞出脱欧来呢？
开始怀疑的人呢是上层社会的这个精英阶级，因为他们看的比较长远，就是他们认为，因为老百姓不会想说历史什么欧洲给你带来麻烦，
对我有好处就好了，还开玩笑。
对，那当时呢给老百姓的印象呢就是说啊，欧盟很好，我们成为一体以后，你可以去法国度假啊，不需要签证，你可以你可以这个随便去德国，什么很多英国人去西班牙定居的，因为那边那个太阳阳光比较多嘛，
是
很会下雨，
对对对，
然后很便宜，所以对他们来讲，他觉得是好事，而且是有很多机遇，就像这个台湾回归祖国，对不对？马英九可以做这个政协的主席，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英国人也可以到德国去念个公学，是吧？哎呀，
对啊，不是蛮好的吗？但是啊，后来呢，渐渐的，
后来
这个老百姓就普通的工人阶级呢，就觉得不太对。因为你比如说很多人造房子啊，这个是以前都是英国比如说北方的工人啊，世世代代造房子，他可能收这个50英镑一个小时啊，那突然来了一帮波兰人啊，跟你干的活一样，活跟你也差不多，然后他要20镑一个小时，
这劳工问题，这跟德州的问题是一模一样，对对对，
而且他们是合法的，他们是这个因为是人员流动嘛，他们是合法的，所以英国人就觉得这个劳动人民呢就开始有这个就觉得被骗了，因为精英阶级分一部分精英阶级是相信这个欧洲大一统的这个我们要加入到欧盟去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对他们是怀疑的，叫这个 Euroskepticism 就是欧洲怀疑主义。所以呢这个老百姓渐渐就开始民意啊也有所反弹嘛，就是觉得说这个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搞不懂啊。但其实英国人我觉得他们其实对欧盟的人还是比较友好了，因为你比如像波兰人，他们是白人嘛，那白种人呢，他刚到英国去，大家当然不是很喜欢他，但他的孩子在英国长大，
也就成了英国人了。
哎，对，因为英国人本身没有纯粹的英格兰人这个概念的，英格兰人也
他们本来就是个大杂种，对不对？
是
这个，
安乐撒逊人都是各种混杂在一起，
不像咱们中国人，对不对？因为中国人一看就是纯种的。
那他们还有一些呢，对移民不友好，是因为这个帝国的后遗症，因为帝国没有了，但是以前呢，比如说印度啊、巴基斯坦呐、这些地方。
对对对，
有大批大批的移民涌进来，特别是一个人可能带十几个人一起进来，
对对对，还又能生，对吧？
对，又是穆斯林的信仰，又是一个比较住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区里面。像我的导师呢，他住在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叫 Bradford 曾经是很辉煌的，他有这个纺织业呀，当年说是这个豪宅和这个罗伊斯汽车是全世界密集程度最高的地方。
呵，现在呢？
是很酷的地方。现在我去过一次，就是感觉是到了这个巴基斯坦。
都是穆斯林是吧？
而且他的招牌都没有英语的，很多地方招牌是没有英语的，都是这个。
哎呦，在那边这个中国人反而不是这么惹人厌，就是吧？
中国人还好，因为中国人数不是特别多嘛。那老港啊什么这些，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嘛，就是尽量融入到这个主流社会里面去。而且中国人是没什么信仰，对不对？也不参加，也不参与政治，信仰就是赚钱，所以人蛮喜欢的，是吧？这个挺能吃苦耐劳的啊，然后也不搞政治上的事情。
所以任何一个在欧盟里面的人民，只要他能够找到机会，甚至他没有机会， 就像我在德州，我可以开个车到这个 Virginia 去，我决定在那住下来再找工作，我就可以这么做。
可以啊，可以的。
哦，那英国的这个麻烦就大了，是吧？
是啊，
因为你在英国还有一个很大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说的是英语嘛。
对，
对吧？我就不太想到德国去啊，我还是怕他们呢。
嗯，
对不对？
嗯嗯嗯、
德语我也讲不好啊。在英国的话，那那个中东的人呢、印度的人呢、中国的人，这些英语大家都能讲，那英国就成了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所以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就让百姓中间他们开始觉得说，这个，我们需要从英国、从欧盟里面脱开来，这样我们比较有自主权，是不是？
当然还有信仰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英国人本来就觉得说很反感的，有这么多这个穆斯林来了。就欧盟呢，特别是德国这个默克尔呢，又开始，因为他这个有很高的理想主义，你把自己老中说你把自己架得太高，哎，你下不来了，对不对？所以很多难民跑到你那儿，你也不能把他们赶走，所以你只能接受。那你这个难民被德国接受了，好了，那他在德国，那他万一哪天跑到英国来呢？是不是？
是是是，
你也不能阻止他，他得到身份以后，他就可以随便走了，对不对？
所以像川普这种比较右派的这个保守主义，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来美国可以，可是你必须要同意做美国人，对吧？你不能跑到美国人数多到一个地步，你改变我们美国是什么东西，这个就不成了。
是是，也许川普特别羡慕的是这个，是吧？我们的敬爱的习主席，
他说 He is a great guy。
特别是我们这个对抗这个穆斯林的手法，就是你不可以守斋月，为什么呢 ？For your health and safety reasons。
哦，真的是这么讲的，是吧？
那怕你饿坏嘛，经济发展这么好了，怎么还能有人挨饿呢？你不可以斋月。
哦，对，说的太有道理了，说的太有道理。那他们这个是脱欧是怎么？这我还大概是记得，这是谁 ？David Cameron 是不是？他决定要有个公投。
这个小子，
他是工党的是吧？
他是保守党的嘛？
他是保守党。
他跟这个林郑可能在历史地位上将来差不多。
林郑月娥是吧？他为什么会去搞一个公投？那个时候是不得不公投吗？还是怎么样？
保守党当然也分派系，像我说的，保守党是精英政党，那精英政党就分两派。一派呢是支持欧盟的，一派是不支持欧盟的，跟国民党一样，还有民进党，这种都是这个党内有派，千奇百怪，是吧？这是毛主席说的啊。就有一派是叫这个 European Research Group， 欧洲研究什么集团啊，中文。那他们这一派呢，就是保守党的议员，反对欧盟的，全在这个 group 里面。那就相当于这个美国什么枪支协会啊这些，他有很强大的说服能力啊。你要是你这个我推举你当首相，但你要照顾我的利益的话，那我是不推举你的。嗯，所以呢，卡梅伦呢就是第一向这派低头啊，他其实是尝到了一点甜头的，公投的甜头。其实我觉得公投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不认为公投是很民主的，你知道吗？卡梅伦开始呢，就是开始是对这个苏格兰有政党啊，苏格兰独立党，他对苏格兰独立党妥协。就是说你苏格兰不一直要闹独立吗？从这个不列颠独立出去啊，这个历史当然也很长啊，今天就不展开。
改天再说，对。
哎，他就说好，那我就让你公投，你就偷偷看啊，你要独立我让你独立。他这个是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程的。嗯，结果呢，后来以微弱的优势他赢了啊，他就觉得 I put this issue to bed 啊，就至少在未来十几年以内不会再有人提出。要公投的问题了，因为我已经让你公投一次了，你输了，那你就认输啊。那其实实际上也是这样，就是这个苏格兰独立党党魁当场就辞职啊，就这个事儿就是受到了重大打击。那他尝到了甜头，觉得哎这个不错。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脱欧的问题，嗯，特别是这个 European Research Group 这帮人成天闹我在党内是吧，要求公投，那我就给你公投一次，因为他是绝对不相信人民会选择脱欧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
哦，
这些人这个面目可憎的是吧，我就让你闹一次，你输了以后你们就彻底完蛋，你们也没有势力了，我让你脱欧了你失败了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这个苏格兰公投以后立刻就宣布说可以脱欧公投，这一下呢就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捅了马蜂窝啊，整个英国政坛就大乱了。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英国有这个保守党和工党这两派是对抗的，但是保守党里面又有支持留欧支持脱欧的人，工党里面也有支持留欧支持脱欧的人，所以这样就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
重新洗牌。
对，最后就是说他们都同意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抛开政党的立场，你支持脱欧啊，就在这个脱欧的阵营，就是分两个阵营啊，跟政党无关了啊。
那议会被换边坐，
当时很混乱的，党内的同志问你问题很多也是很尖锐的，不留情面的啊。然后呢，就相当于现在教会吧，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给同性恋结婚呢？最后就是说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自己随便的。
所以他这个脱欧公投的结果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当时他形容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他其实是很这个怎么讲呢，很轻敌吧，他都没有做，就是这个留欧阵营啊没有做什么宣传呢、啊、刚开始。他觉得这个很本身这个问题很愚蠢的，就是精英主义思想嘛、啊、所以大家上节目都是讲说讲数据啊，我们欧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呢虽然给欧盟会费，但欧盟呢又给我们投资啊，我们有多少多少就业的机会，就给老百姓讲这个，没有人愿意听的。那当时呢这个脱欧阵营我记得是就是很简单，我们给欧盟一年多少钱，我们脱欧以后不用给这个钱、嗯、然后这个钱呢我们留下来可以投入到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本来英国就免费医疗嘛、那很多人就是觉得医疗系统不好，这个钱我们可以多建多少个新的医院，雇多少个护士医生、哎、这么一说老百姓一听好啊，
对，你到教会去试试看，不要请牧师，用一样的原因说不定可以公投给成功。
好了，小谢，我们今天跟你上的这堂课呢，必须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继续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